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被他的表象骗啦。虽然说这一次 AI 之所以会吸引大家的注意，主要是因为连一般完全不知道 AI 是什么的人，他也可以去玩 ChatGPT 了。你真的可以跟一个机器人对话，这个就很有感。它的原理是这样，它其实并不具备意识，不具备感知，它也不知道人类的情绪是什么，它纯粹是根据你跟它说的话去猜测最好的回答是什么。
旅行之涯，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Disney， 欢迎收听由 Urate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之涯旅行家》。从去年底 ChatGPT 横空出世之后，相信许多听众应该对每天接二连三的新闻冲击，一方面要快速上手新工具应用在工作当中，另一方面还要思考如何才能够找到不会被 AI 所取代的这个工作岗位，会超级焦虑的。那其实在这个资讯满天飞的时期啊，想要帮大家去更清楚的了解最新的 AI 科技到底对于商业组织啊跟个人职涯会有哪些实际的影响，然后我们又该如何去规划下一步？所以今天我们请到这个台湾 AI 领域的这个权威，也是国际 AI 企业艾卡拉的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 Sega 来跟大家聊聊。那相信各位听众对 Sega 应该非常熟悉，不过还是想请 Sega 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迪士尼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卡拉的执行长 Sega。那艾卡拉就是一家提供 AI 技术给我们企业客户的公司。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所以不过我们用 AI 在解决一些很有趣的问题啦，包括像网红行销，我们用 AI 大量的分析网红，这个是一个我们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一个事业。那再来比如说像是最近很夯的一些数据平台，像是CDP 顾客数据平台这种产品给我们的顾客。对，那艾卡拉其实从2015年就一直在这个领域耕耘，然后一直到现在，所以大概也算蛮长一段时间了。那我自己的背景本身也是从 AI 出身啦，但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踏入 AI 的研究，那个时候是在斯坦福大学。不过那时候因为既没有 Big Data 也没有 Cloud， 所以就从无人车开始研究。那时候是觉得说，AI 到底要成熟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所以后来在 Google 工作，做搜寻、做地图、做 Android， 各式各样的专案都做过。但主要也还是在把 AI 引进到这些不同的产品当中，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好，对，因为等一下我们的节目应该会请 Sega 讲很多说实质上艾卡拉是怎么运用这些 AI 然后来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的。不过其实我觉得在深聊这块比较硬知识之前，想先好奇问看 Sega， 就是说因为近期啊 AI 是重回算是新闻的头条跟版位啊，
对，
你自己个人的情绪状态是怎么样？对，因为就是其实发现到说现在 AI 其实不要说就是可能要隔一段时间才变化，它其实每天都在变化，都有新东西，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觉得感受就是熬出头啦。对，因为真的没有想到这一波会来这么快。我原本以为像 ChatGPT 可能还要3年左右的时间。对，因为它一出来的去年11月底出来的这个成熟度，真的所有包括我在内，然后或者是其他的 AI 的专家其实都很震惊。对，因为能够这么自然的互动聊天的机器人，那个真的是我们原本以为还要好几年才会出来。所以其实对艾卡拉来说，当然就会觉得说，哇，那真的是我们一个好机会。所以实际上我们兴奋、焦虑、觉得熬出头、期待的这种情绪其实混杂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就很急着，就是好赶快把这样的技术就是置入到我们的产品还有服务当中。
对，那其实我们可以往前面去稍微探究一点点哦，就是说其实像 AI 技术发展了好几十年，对，那一开始大家说其实 AI 是个智能助手，但其实觉得好像智商不太够的样子，可是它现在究竟是为什么会开始大爆发？我觉得应该有蛮多听众对这块也是感到好奇的。
我觉得就是AI 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人工智障啦，比较不像是人工智慧。所以因为这一波真的是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 AI这几年来的发展是量变产生质变，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在关注深度学习，可是深度学习实际上它也是类神经网络的一个扩大还有一个再延伸。所以 AI 的基础技术、核心技术跟五六十年前那个时候刚提出这种类神经网络的学者的那个状态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实际上技术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一波突然上去？其实在这70年的发展当中， AI 上上下下它其实经历了好几次的寒冬。刚出来1960年代那个时候就被人家认为说，这个不具实用性， 因为它只有一个神经元或者是两三个神经元，然后甚至于那时候 MIT 还有教授就写了一篇论文，就说就黑了这个类神经网络一下，就说这个神经元的架构是完全不行的这样子。好，结果研究经费被大砍，那个研究类神经网络的研究 AI 的就很苦逼这样子。所以这样子上上下下其实两三次，每次都大家都觉得AI 好像要起飞了，比如说在90年代末那个时候深蓝出来了，然后打败了世界棋王，那个时候大家又好像 AI 又变得更厉害。后来 IBM 又做出了一个机智问答的机器人，在 Jeopardy 里面又得到冠军，大家又觉得好像越来越厉害了。那可是它还是没有进到人们的生活。那到后来呢，因为深度学习出现，那类神经网络它得以就是大量的扩展，从原本的一层两层三层扩展到几十层几百层甚至于几千层，到现在它的参数的数量到几千亿这样子。所以AI 就开始展现出一些我们原本没有想象到的行为。那这些其实都还是奠基于类神经网络之上，它中间当然有一些架构上的改变，还有一些优化，可是这些都没有脱离原本类神经网络的架构。所以真正汇集在一起让 AI 成功的几股力量，第一个就是大数据。以往在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大数据的概念，收集数据很贵，储存也很贵，传输也很贵，然后那个时候没有云端运算，所以你要做大量的运算，长时间的运算，平行运算做不到。所以这两个东西的成熟，然后加上智慧型手机，第三个大量收集资料，还有网络上大量产生资料，这个就三股力量汇集在一起，就让 AI 成功了。
哇，其实刚刚其实讲起来就非常的具象化，因为本来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不过确实像说开始像说我用少数几个新闻事件去吸引大家对 AI 的注意力，可是你像这种什么比赛的东西它不是一天到晚发生吗？
对
对。然后刚刚又提到说其实就是包含说大数据以及说云端运算的算力这两件事情，它成长到一定的规模之后，我们才发现到说它透过这两个技术的成长，我们可以产生一个量变，这个量其实指的就是说大众开始可以去使用这样的技术做一些跟我的日常生活真的很有相关的事情，所以它是一个整个改变的开始这样子。
对，
我非常感谢 Sega 的拆解非常清楚。
谢谢。
对对对。然后就是像现阶段我们在讲的这个所谓的生成式 AI 嘛，就是那个 AIGC，它有没有一些明显的限制啊？对，就是不知道 Sega 在观察上面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被它的表象骗啦。虽然说这一次 AI 之所以会吸引大家的注意，主要是因为连一般完全不知道 AI 是什么的人，他也可以去玩 ChatGPT 了。这个就是带来很大的改变，因为 Disney 刚才有提到AI 一直以来靠着一些少数的比赛或者行销类的新闻在炒作，可是没有真正就是摆在大家面前，一般使用者面前这么有感。聊天机器人这一次是真的很有感。我们平常在用 Google 搜寻， Amazon 推荐你喜欢看的书，这些都是 AI 在背后运作，可是大家其实没什么感觉。但是现在你真的可以跟一个机器人对话，这个就很有感。对，所以它的原理是这样，它其实并不具备意识，不具备感知，他也不知道人类的情绪是什么，他纯粹是根据你跟他说的话去猜测最好的回答是什么。所以你会发现他产生句子其实一个字一个字这样产生出来，当然英文产生很快，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一段文字图还出现，可是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中文产生的非常慢。ChatGPT 中文你就是不是中文不太擅长，其实不是，是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他在猜下一个字应该要产生出来什么字，然后使用者对于这样的回应是最满意的，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它是生成式 AI？ 其实它并不知道自己生成出来什么东西，它是没有感觉的，它也不会带有情绪，可是它是猜下一句应该要生什么样的句子，那这样是最漂亮最好的。那它判断这件事情的方式其实就是大量把整个网络的资讯全部吃进来，所以目前已知就是 ChatGPT 它至少有用到维基百科，维基百科其实里面就有很多的事实知识，正确度也相对比较高，所以他在产生这些句子的时候，他就会参考这些很多的资料来源，然后就觉得说下一个句子应该是这样，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那当然ChatGPT 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啦，比如说他有记忆能力，然后他可以理解前后文，所以每个人跟他对话不同的前后文会造成他的回应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两个算是在聊天机器人上面蛮突破性的发展。因为以往第一个记忆能力不好，第二个前后文的推理能力很难，但是这两个 ChatGPT 现在看起来也是用量变产生质变的方式也克服掉了，所以这是它的目前的状况。那所以 他不会听你的指令说，哎，你去帮我，比如说攻击谁谁谁的网站，或者去帮我去猜什么金库的密码是什么，他不会去做这种事，因为一方面他就是为了生成内容而存在的，所以他不会去做超过生成内容以外的事情，所以这是 ChatGPT 目前的状况。
OK， 好，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在跟矽谷的朋友聊，他说就有点像 Sega 刚刚讲的，其实他看起来回应你回应的很好，但是他很大一部分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对对对，
就是他其实自己并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
没错，
对。不过其实我也蛮好奇，那这样子我们给他的反馈说，哎，这个不够好，再来一个好一点的，他真的听得懂这个所谓的好一点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吗？
他所谓好一点就是说，因为它就是一种把人类的这种反馈纳进来的强化学习，就是为什么它会这么成功的主要的一个机制。所以当我们跟 ChatGPT 讲说，诶，我觉得你这个回答要再详细一点，它就判断你的意图是什么。它判断你的意图是说，哦，这个答案其实你给它的评分是低的，所以它会继续把这个反馈到它的原本的这个运作机制当中，去产生另外一个它觉得你应该会评分比较高的这个答案这样子。所以其实那这里面就蕴含说ChatGPT 它本身已经有一个 knowledge base 在那边，它当你的问题是一般性，然后没有很深入，没有很具体的时候，它可能给你的答案就是一般般，你会觉得说，哦，这个我觉得还好，一般人也可以回答出这种答案。但是当你更具体的说你这个不好的时候，你其实是在给他反馈，因为原本的反馈是一个竖大拇指或者是倒赞嘛，可是它其实是在从人类的反应当中去收集这些反馈，直接我们叫 online learning， 就是当场现学现卖的意思。它就去判断说，哦，刚才它产生这个句子的这个逻辑，其实它的分数评比是不高，所以它就会产生新的句子，可能是更长。那它的判断可能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我去查回答更长的一些句子，然后我去产生更深的一些资料，来看看你的评分有没有提升。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你跟他讲说，哎，我觉得你这个不好，他有时候会给你更烂的答案，第二次他有时候会给你更烂的，所以不一定，他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反馈，不断的学习这样子。
OK， 了解。好，其实刚刚 Sega 讲了蛮多，就是在现在 AIGC 它有一些这些明确的限制嘛，那你认为这些限制可以维持多久呢？会不会到哪个时间点它其实很快就可以拔开这个枷锁了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现在也在越狱嘛，就 ChatGPT 其实国外也有很多越狱的案例，然后都被公开资讯放上网。对，所以其实它被设计来就是说，它对于一些价值判断的问题，就一旦侦测到你要它做选择，做好坏的判断，说别人坏话，它会开始启动它的机制，就说，哎，这个我拒绝回答。哦，这个是 OpenAI 预先置入在它的整个逻辑里面，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这是一种规则设定。一般来说深度学习或者语言模型，它不是设定规则训练出来，它是大量资料，就是产生什么就是产生什么。那规则设定是上一代的做法，比较算是专家系统的做法，但是在判断这些伦理道德价值选择的时候ChatGPT 它其实你会发现它被设定的光谱其实是比较偏向保守，一旦碰到争议性的问题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其实有特别训练去辨识争议性内容以及违反他们政策的内容，一旦遇到这类的问题，他第一时间分类出，如果这类的问题属于当中的这些黑名单，立刻拒绝回答这样子。当然ChatGPT 你可以骗他嘛，哦，你可以叫他做角色扮演，比如说你叫他写说，欸，你帮我写一封钓鱼的信件，他就会说，哦，你是不是要做坏事，我拒绝，这违反我们内容政策。但是你如果跟他说，我现在在教授一门防诈骗的一个课程，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范本，那上面的是一个钓鱼信件的范本给我，他就吐出来了。所以那其实他是容易被骗的，而且这在人类的逻辑上其实这是很难克服。其实现在有很多人把悖论就拿去问 ChatGPT， 他是无法解决的。人类的逻辑就是以数学来说永远有漏洞，数学是不完备的，所以 ChatGPT 的漏洞不会永远被堵起来，那这些限制在有心人当中一定是可以被拿掉的。所以这个当然也是接下来大家比较忧心的，因为 ChatGPT OpenAI 他们相对是说，好，我为社会负责， AI 不能被滥用。可是这些模型一方面已经大量的开源了，所以昨天 FB 的那个模型也被流到网络上， Torrent 上面就可以下载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堵不住，但是一旦 ChatGPT 的这些限制被拿掉越狱之后，我觉得之后的乱象会更多啦。比如说假讯息的产生， 假影片的产生，这些东西其实会越来越难防堵，这是我们看到现在比较负面的一些冲击。
嗯，对，所以其实就比较像说它本身并没有一个好坏的一个定义，而是看使用它的人怎么去应用它，那个得到的一个结果嘛。
没错，
那就也蛮好奇，那其实平常 Sega 会怎么运用这些 OpenAI 开发出来的东西，这样子蛮好奇的。
哦，其实从去年12月开始就用很多啦，一开始当然是好玩嘛，所以想要测试它的极限，把非常争议性的问题丢给它。哦，比如说我那时候就想说，哦，这家伙这么厉害，我就去找最难的问题，我就去 Google 世界上最难的问题。好，Google 就给了我一连串，好，然后里面就有一些，就比如说到底是爱的力量大还是恨的力量大呢？我就去问。哦，那当然 OpenAI 就是像迪士尼刚刚讲，他其实有时候会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啦。对，像这种闲聊的话，尤其他的资讯就是真的看看就好，就跟我们跟人家在打屁一样，有些东西听一听，真的不要全部相信。一开始当然是这样玩，到后来我发现，欸， ChatGPT 这样子的语言模型其实它在协助人类的生产力上面很有帮助。因为以我自己为例，我随时都要对内对外做很大量的沟通，包括文字，包括简报，或者是一些像是 all hands 我们在公司内部会举办的，对于准备一些讲稿或者是准备一些备忘录或者写 email， 他就非常擅长。对，而且他非常擅长给大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写作大概就是大纲草稿然后实际的编修这样，那他对于产生大纲跟草稿非常非常的擅长，可是会发现他里面填的内容很多是乱填，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曲解你的意思。嗯，哦，对，所以他 有的时候我就说，欸，我写了十点重要的事情，然后我请他帮我整理润饰之后，因为我发现，欸，你怎么出来少了一点，他就偷偷把一点拿掉，然后或者是换句话说我的原因就不见了。对，所以这个是要小心的地方，因为他是无意识的在做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其实是在产生他觉得最好的回应给你，他并没有预设说，欸，你的意思是，哦，我要保留住你这个意思，没有，他有时候就偷偷拿掉，但是它还是一个不错的生产力工具，就是在尤其你在发想事情的时候起不了头的时候，你问他一下其实很快，无论是行销文案或者是你说内部沟通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注意事项是什么，就这些事实性的东西它会很容易产生出来。那后来就更进一步，因为 GPT 这个技术我们发现，欸，OpenAI 虽然是花了很大的成本训练出来，据说是几千万美金啊，但是后来它也渐渐开源，然后训练的成本技术的改善就很快， ChatGPT 出来之后整个业界整个学术界一直在改善它，所以成本快速的降低。那我们就开始说，诶，刚好我们的产品当中其实有一些地方可以用到 GPT 的技术，我们就立刻开始实作。对，所以大概就一路从个人应用，然后到我们在组织内部全部的推广，到置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几乎是全面性的在使用。
好，就是那 Sega 你有提到说其实在公司内部也有开始应用这个 GPT 嘛，可以稍微举一个就是例子说你们怎么用在自己目前的服务上面这样子吗？
好，其实蛮好想象的，因为我以网红行销的例子为例，因为我们一个产品网红雷达 KO Radar 它本身就是有一个搜寻引擎的功能在里面，透过关键字找网红，就跟 Google 一样， Google 是给你一般的资讯，那我们用关键字找的话是给你适合的网红，比如说我们搜寻咖啡的话，我们就会丢一堆适合代言咖啡的网红给我们广告组，大概就做这件事情。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就跟 Google 或者是 Bing 一样，他们在接下来的演化就是让它变成很接近对话式这样子来做。就比如说我可能会问的问题，问搜寻引擎，问网红雷达的问题是台北市最适合代言日本料理的网红是谁，那我们就会吐出这样的结果。这样，那这也是根据我们过去从2018年到现在累积的这大量的社群的数据训练出来的一个等于网红搜寻的机器人，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已经开始植入的一个专案的计划。对，那很快其实就会发布这样的产品。
哇，刚刚听到这个觉得蛮厉害的，因为等于是说我们善用的就是 ChatGPT 它这个在对话式上面很自然的这个现象，但是我们还是运用到我们自己唯一独有的这个资料库的资讯，然后去成为一个新的产品。
没错，
对，欸，所以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对于说这种 AI 技术的爆发，我们在使用上面还是应该要有一些比较正确的认知跟思维。那你觉得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欸，可能不太适合这样用，但大家可能想要这样去尝试的一些模式，这样子在商业模式的优化上面或者调整上面，
了解。我觉得 AI 是这样子，就是它本身是一个价值服务，所以你想要从 AI 一个单一的技术无中生有产生出一个商业模式很困难。 即使是无人车哦，无人车我们就二十年前就在做的研究，你会发现到现在还没上路。哦，那它原本被认为是 AI 无中生有创造的一个领域，但是呢，最近无人车的公司在去年啊，其实去年底的时候大量开始倒闭，包括一些很大的，然后有 Volkswagen 有 Toyota Ford 在后面资助的一些公司。可这些公司为什么后来倒掉？因为第一个，无人车它本身它是 mission critical 的一个 AI， 它不能出错，所以 AI 的应用有分 mission critical 跟其他，生成式内容就不算是 mission critical， 因为它不会出人命，它不会造成什么安全性的问题，可是开车会，因为车子可能会撞死人，所以它是 mission critical， 它的精确度不能是 99%，它的精确度必须是 100%， 否则判断错前方的物体，如果他没有看出他是人就直接开过去，那就完蛋了。所以这是 mission critical 的一种应用。那回到我们讲无人车，它还没上路是因为这个最后一里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跟人不一样，它其实集合了很多的感知在一起。人可能觉得开车容易，学会了就简单，可是 AI 很难，因为它同时视觉判断推理，然后不预期的状况，这些是人类觉得轻松 AI 觉得不轻松的事情。好，那回到我们刚讲的，就是说很多人会希望从 AI 无中生有创造出商业模式，这其实是很困难，因为这些无人车研究现在也开始回归到这些大车厂的身上，他们自己的实验室去做，也是因为这些原本的无人车新创它真的找不出商业模式，它虽然有技术然后也一直在推展无人车的研究，可是真的太困难了。那唯一的例外只有 Tesla 而已，但是 Tesla 全世界就只有一家 Tesla。 对，所以麦肯锡其实有做过一个研究啦，就是说七成的 AI 的产值是来自于既有服务的价值，所以大家对 AI 正确的认识是它是一个价值技术价值服务，它不是一个无中生有，比如说核融合的技术它产生电力，哇，那个影响就大，你可以做各种应用。 AI 其实不是，它虽然也是电力般的存在，可是它其实是加值在既有的商业模式上，它自己要变成一个商业模式很奇怪，就好像你不会说哦，我把电力我要变成一个商业模式，因为它已经是基础设施了， AI 现在也是基础设施的角色。所以我看到最近当然 AI 的生成式公司大量的产生，你看那个 Y Combinator 他们的23年的第一季公布的这个里面六七成全部是生成式公司，我觉得这些公司九成以上会倒掉了。先不要讲创业本来就是九成以上公司会倒掉，对，那 AI 生成式公司不会有例外，它也是一种创业题目。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真正看到的，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大家把 AI 用在不同的垂直的领域，无论是用在，我们是用在精准行销嘛，那这个精准行销我们就可以做前测预测后测，这样子去分析一个广告的 campaign 到底精不精准。那有的人是用在医疗去预测说这个病人可能什么时候会出问题，他的寿命还可能还剩多少，类似像这样。那金融业就预测消费者的喜好。对，所以其实 AI 在每个领域都开始扎根。那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云端事业群的关系，所以我们超过12种产业也是开始在导入这样子的 AI 在不同的应用当中。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了解，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想要从 AI 去无中生有，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
可是讲回这个，又不得不再去佩服 OpenAI。
嗯，
对，因为其实我相信刚刚讲到创业议题，就是没有一个创业家不想要像他一样，就是突然间推出一个产品，全世界的人都开始用，而且这个用户增长量快到这个程度。
嗯，
对，所以其实我就感觉上，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先天的资源跟他们的定位上面去帮助他们达到这件事情。那这个不太会是其他的企业角色可以去复制的东西。
嗯，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要说，我现在已经有商业模式，然后善用这个 AI 去帮我们做一个加分。对，不过也其实有看 Sega 在社群上有提过，就是其实目前艾卡拉是一个以 AI 为核心的组织运作模式，然后也提到就是简立峰老师下一个结论吧，就是说你现在正在打造客制化的大脑。
对，
其实那一段我觉得看完之后就是觉得很厉害，但对于细节不是太了解，就想说请 Sega 能不能分享一下。
好，没问题。就是因为一般啦，以前我们在做产品开发的时候， AI 就是被当成一个附加的功能，比如说稍微懂 AI 或懂机器学习，但是可能就隶属于某一个产品团队。那艾卡拉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一个中央厨房，是一个中央的 AI 团队。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从超过3年以前就开始规划，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就是讲的中央厨房的概念，数位产品以后都会是 AI 相关的产品，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在运作当中。你的 APP 或者你用 Google 你用 FB 的时候，它都会判断你的喜好，不断的推荐你想要的东西。好，那这样子的功能有的时候你就会好奇，好，这样子的功能是在这些大企业当中它是怎么管理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智慧模组嘛，它可能是嵌入在你的手机，然后跟中央在做沟通。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未来组织运作的模式一定会变成是以 AI 为中心，因为第一个这个效率快，然后再来是它的可扩展性可规模化程度会变大，这样子。举例来说，艾卡拉有一些很强的 AI 核心技术，比如说我们最近有上线情绪侦测，我们会去侦测网红以及他的粉丝的情绪，而且是即时的。那比如说贴标，我想是大家可能在行销领域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会为消费者贴标，顾客的喜好贴标。那我们自己艾卡拉的应用，我们会为网红贴标。这样好，那这样子的贴标的应用，其实它是很广的，因为就好像我讲，它你可以为消费者贴，你也可以为网红来贴，或者是你要为物品贴标也可以，它其实是一套通用的技术。那这些技术未来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不同的应用当中。我们现在是用在网红行销，用在顾客数据平台 CDP 这边。那未来会不会有新的场域？一定会有，因为的确也有一些业主来跟我们谈说，他想要用我们的贴标系统。这样的情况之下，组织如果是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在思考说，哦，好，一个业主来，我就说，哦，我帮你开发一套标签系统。其实它是很难去 repeat， 很难重复销售。因为每个人客制化很大，所以我们在3年前就看到这样子一个趋势，就是好，这些 AI 的基础元素就好像人脑的一个一个功能一样，我们开始把它模组化，把它模型化。那我们其实就是一家模型管理公司，我们现在在中央厨房管理了60几个模型，就好像管理一个人类的大脑，它有听觉、视觉、嗅觉，那处理不同的任务。所以我们有侦测情绪、贴标，然后为网红评分啊，或者是还有一些预测消费者消费的金额，这种功能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模组，模组化之后我们就不断的收集资料改善它，然后把它释放到，把新的模型不断的释放到下游。那我们的网红行销产品 KOL Radar 就不断的在更新，我们的 CDP 的贴标系统也越来越厉害，这些东西因为中央厨房他们在更新这些大脑的功能，这样。所以我们用这种大脑运作的模式，其实3年多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规划，到现在就是我们把这些 AI 人才集中在一起，不像于以往的科学研究或产品开发，他们是不同的课题配置不同的 AI 人才在里面。我们现在是把这些 AI 人才集中在中央，把这些 AI 的基础设施一次做好，然后就有机会规模化，这样子。
可是我很好奇，它是比较像 Google 一样有一个 Google 实验室，就是我没有给你任何特定任务，你就开始自己去玩产品出来，还是说它怎么去跟其他部门去沟通需求？因为你刚刚也说他们并不会说因为某部门某客户的需求就直接去做反应，
对，
这个怎么去做一个取舍或者任务安排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先就这种商业模式来说好了，很多做 AI 的公司其实本质上会变成系统整合公司，因为他就帮某一个大客户，可能一个两个三个，就是可以养活他的大客户，他就帮他做大量的客制化，连 AI 模型其实也是。好，那如果一家公司像我们要追求就是规模化，然后可以服务各种不同的客户在下游做不同的组合的话，就要采取这样的运作模式，就是说先把模型集中。那有些客户客制化的需求，我们在短期之间我们会没有办法 fulfill， 我们就说，我们的大脑还没有延展到那块的功能，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模型，我们要重新训练。可是现在这个模型不在我们的 roadmap 里面，所以很不好意思，我们就先不做。对，这是艾卡拉的选择啦，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看中长期，说这个商业模式到底能不能规模化。那很多人就会落入说，哦，我就弄帮企业弄一两个模型，帮他代管，帮他做其他的系统整合在一起，就变系统整合公司。所以这是很多 AI 公司到后来落入的一个陷阱。对，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在做 SI 做的事情。所以刚才第一次已经问到，就是说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因为它已经够大了，所以他一定有自己的实验室，他跟社会是脱节的。他每天都在想一些自己有的没的，因为字母公司 Alphabet 他就是有原本就有一个 Google X 在那边，那他们就后来又成立一堆子公司，延长人类寿命的，做无人车的，这些一狗票，那有些成功，有些还在努力当中。所以所以就是看组织的大小，以现在市场人才稀缺的状况来说，以及 AI 的事业本来就很难规模化的状况来说，其实像大公司这样的运作模式其实是很奢侈的。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是让 AI team 他们应该负责的任务其实是跟下游紧密整合的，而且是可规模化。我们在一个产业当中，我们就会说零售、电商、游戏或者媒体，他们真正最大公约数的 AI 模型是什么，那那个我们就会先做，这样子。所以它是那当然现在随着我们规模逐渐扩大，我们的确有一些研究型中长期的专案，它可能短期内不会商品化， 但是我们是跟国内外的学术机构已经开始在研究的题目，对，都是看公司发展的阶段。
我刚刚这题里面有一个超难的，我要怎么知道金融产业里面最大公约数的 AI 模型长什么样子，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定出这个规格，我真的非常好奇。
我觉得就是一定是从顾客需求出发，因为现在金融业刚好今天其实金管会开放嘛，就是说金融业可以上云，这对台湾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很多的应用其实可以开始。所以那现在金融业他们要面对的就是直接经营消费者，以往他是透过 ATM 透过零柜来跟消费者互动，可这其实是不够的。那现在他们要自己打造 APP， 他们要自己有自己的线上的 footprint， 然后甚至要跟很多生态里面的业者合作来推他们金融商品。所以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其实很简单，就是了解消费者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消费者分群，他是电商或者是金融或者是零售，这些领域他们都需要的。那我们做到的就是说，好，一个消费者我们可以很准确的知道他是一个沉睡的顾客，还是一个活跃的顾客，还是他是一个快要流失的顾客。像这种最大公约数是大家都很容易找出来的，但只是看说谁能做的比较好。对，所以其实以金融业来说的，其实 D2C 就是我们最近在讲的，就是每个品牌都要开始直营客户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 AI 模组其实就是可以高度标准化来做的。对，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哇，欸，这个很厉害，因为虽然说刚刚抽象化我们的活跃用户的定义，但是其实在每个产业里面，它包含说它细部的参数跟它产生什么行为叫做活跃，我觉得这都会有一个蛮大的差异。但也有可能这个就是所谓 AI 可以帮我们试算出很多不同模型，然后马上套用在不同产业应用的一个产品这样子。
对，没错。
OK， 酷酷酷。对，好，哦，那其实我觉得接下来可以聊一聊就是 AI 如何去影响这个人才趋势。对，然后其实今年1月才刚结束我们的博览会嘛，然后那一天 Sega 本人也有来到现场，然后在招募
谢谢
招募旗帜上有斗大的日文字跟你个人的大头照。对，那其实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我其实蛮好奇，就是目前艾卡在日本市场的发展状况是怎么样这样子。
我先讲一下那一天，其实我们是里长选举的风格啦，那时候就定调
竞选嘛，
就竞选风格，所以就那种红底白字这样子。对，就是好玩啦齁。那说到人才这一题，因为应该说我们最近近期的招募其实日本市场是一个重点。对，那因为台湾的很多新创其实一直要往日本市场走，带着不同的 solution 往那边走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必然趋势当然不是因为说就台湾人特别喜欢日本，所以要往日本走，其实不是哦，背后还有更多因素，大概几个。第一个就是日本其实它是一个跟台湾友好，在过去几年尤其关系快速改善，我想这是大家都台面上都看得到了。第二个是日本的新创产业其实不如台湾或欧美发达。因为他们的社会结构还有他们的年功序列制的关系，其实人才都集中在大企业大商社里面，这第二个。那这第三个其实就直接造成了新创生态不发达，人才缺乏。所以日本是一个 IT 大国，但是它是比较算是一个老 IT 大国，所以他们其实很多的基础建设和数位转型其实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启动当中，而且启动速度非常快。台湾在这个时候就有机会了，因为日本人口老化流失，所以它缺人才又缺 solution， 那这刚好是台湾可以补足的缺口。日本刚好又是全世界还是第三大经济体，还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台湾的舞台就开出来了。因为刚才讲的种种因素，再加上台湾人在日本工作现在有5万到6万人左右，这些其实是协助台湾的企业做日本市场的拓展很重要的一批种子。那日本人又信任台湾，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在地缘政治上面还有时代趋势上面的一个机会。所以台湾新创走向日本是必然，我们最近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快速扩张我们日本的团队这样子。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我们的 solution 在日本真的是非常非常受欢迎，所以我们接下来招募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扩张日本的团队。
那非常好奇，就是 Sega 认为怎么样的人格特质或是说怎么样的技能会特别适合在日本发展这样子。
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日本发展有几个点啦齁。因为我自己是因为妈妈那边有些日本的背景，所以从小受一些日式的教育，但后来当然因为我是主要在美国受高等教育，所以美国和日本的商业习惯其实我都知道，而且非常清楚两边完全不一样。那日本是一个严守纪律规则还有商务习惯 还有重视文化的地方，美国人直来直往，所以美国人会有所谓的 elevator pitch， 就说哦，你一分钟要讲完你做的事情。不好意思，日本人不吃这一套，哦，没有什么 elevator pitch， 你如果讲话讲太快，人家会觉得你很粗鲁，你没有做好准备，哦，你只是很粗暴的想要跟我沟通。那所谓的默开，很多人喜欢写 email 直接去给日本的大商社或者是窗口，没有人会回你，因为他有一个中间人的一个文化在，没有人顾问介绍或者带你进门的话，你是见不到 decision maker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日本的商务习惯跟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玩，但是去日本玩跟去日本做生意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我觉得适合在日本发展的人才，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尊重当地的商务习惯，非常了解日本文化的人，而且再来就是企业的底气真的要非常够。因为我们看到太多太多新创的例子想要进日本市场，很急啦，真的很急，因为求生存嘛。那台湾的这种新创的 style 其实比较接近欧美，直来直往，想办法一直去敲门。可是日本人就有很长时间的酝酿，先建立信任。所以日本人很重视信任关系，信任关系需要长期培养。那如果企业的底气不够的时候，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准备充足的时间和资金，突然跨入日本市场非常危险，因为你可能两年内你都不会有第一张单下来。对，这个也是我们看到很多新创第一时间就踩到的地雷啦。因为主要还是领导团队可能并不熟悉日本的文化。所以我觉得无论在日本做生意或去观光，其实回过头来就是你要非常了解当地的文化。日本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市场，即使到今天在未来都不会改变。
对，那所以说艾卡拉目前对于说在日本的这些人才的规格，有没有一些主要的需求的角色这样子？
我们现在在找因为我们的研发还主要放在台湾，所以我们在当地找的主要还是会行销、业务、事业开发。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确现在也开始规划在日本要建立工程师的团队哦，这样子。因为现在的数位产品，虽然说数位产品好像以前大家的概念就是开发完一次全世界可以用，可是现在大家都在讲全球在地化，所以数位产品的这些市地性、在地性也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开始在各国考虑建立工程团队，那日本可能就会是我们第一个海外的工程团队。
哦，懂了，就是其实说我的底层是可以的，但是我其实第一步接触所有日本人的这个使用者页面，必须要根据他们的需求跟习惯来做一个调整，这样子。
对，没错。
OK OK， 好，那就是那可以再问一下 Sega， 就是你认为说以台湾人他这样在日本发展，他整个职涯而言，对他而言是有什么样的诱因跟加分，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台湾年轻人来说啦，就是能在日本的环境工作，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爽感啦，因为日本就环境优美、整洁、干净，就是环境真的非常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大家会觉得说，在日本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是很 appreciate 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海外的经验，一定是因为反正新创常常在讲啦，台湾市场不够大，不够大怎么样？一下东南亚，一下南向，一下要东北亚，又要去欧美拓展，所以台湾终究是一个小市场，至少在数位的领域，是这样。对，所以对于一个临近市场，又马上又跟我们几乎没有时差，那台湾人又可以累积工作经验，然后又可以做到很酷的就是全球的专案，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历练。因为很多公司其实尤其是新创公司，其实有的时候就困在台湾出不去，那这个是蛮可惜的。对，那我们其实刚好也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说我们延伸到东北亚又到东南亚了，所以我们就很积极的在收购公司建立团队，那其实也是为了给人才一个国际化的舞台。因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以前在美国 Google 的时候看到很多就是回不来的人，他们想回来，台湾人在海外其实很多，那也都很优秀，可是他们就觉得台湾就是好像少了一些好机会，那又不想去硬体公司，他就觉得那到底有没有台湾有没有一些新创可以加入，有没有就是不要跟我现在落差太大，你知道我都已经在国外领高薪，然后回来突然到一家小公司，然后又没有国际发展机会，他们很痛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渐渐的被解决了，不过还是很两极化啦。因为老实说，去年底到今年初，其实全球经济其实非常不好，那最近有回稳的现象，当然在观察。那很多新创公司其实是倒掉的，那活着现在我们观察起来活得好的好像都是一些老创啦，不是像我们这种老创，你知道都已经十年上下的这种公司，然后就觉得开始有海外拓展的机会，然后可以给人才更好的舞台。那我觉得对人才来说，这样的诱因是最重要，尤其对台湾人才，就是 国际的经验。
好，明白。所以你如果符合以上规格啊，然后又对日本市场有一些憧憬，想要去尝试一下自己的身手，就欢迎投递艾卡拉。
谢谢，谢谢迪士尼，谢谢，谢谢。
对工作，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蛮多这个 AI 的一些就是应用啊，或它一些技术的脉络逻辑。可是其实蛮多人对 AI 是充满不安的，然后甚至有人说这是叫什么新独德时刻。对，就是说其实就是像英国这个工业革命之后，这个大幅度的人力被取代的这个一个潮流。那就是 Sega 可以对这些所谓的不安的听众，然后去做一些，应该不是说心理建设，而是说你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这样子。
我觉得站在个人的角度，它其实是很两极的，就是说首先看法很两极，一方面是觉得很悲观，觉得说糟糕，人类以后不用工作，那社会会不会乱，会不会瓦解，这是整个偏向悲观的言论。第二个是说积极的人，他会觉得说我有这些工具很好用，以前我不会的事情我全部可以在几秒之内完成。举例，如果我不会作词作曲的话，我可以叫 AI 帮我写。我以前唐诗背不好，我叫 AI 写诗，类似这样讲。所以就是说有些人会还是一样回归到我们就是看待技术的态度，有些人是正面，有些人负面，有些人是务实的。那我觉得走在务实上面其实是最好的，因为每一次的技术进步其实都会更加加深两极化。越能跟得上技术潮流的个人，他会在这个时代当中得到越大的好处。举例来说，以往你接翻译工作，或者是你接写稿的工作，你可能一天怎么挤怎么挤，你大概写个两三篇稿了不起了。现在有了这些机器的帮助，你可能可以写到十篇。当然也有人会说啊，可是 AI 搞不好可以全部写完，那是不是以后编辑或翻译都没有工作？不会到完全没有，但的确会两极化，就是说一个人生产力，比如说小编的生产力可能增加十倍，那对企业来说他的确就可以降低成本，他原本要聘三个小编他就只剩一个，有可能，但是那个小编他就会获得不成比例，被留下来的小编不成比例的回报就会集中到他身上。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的就是这个淘汰赛其实已经开始，那采取务实的态度，赶快去认识 AI 可以帮助你什么，这个是个人最重要的。第一个，认识他可以做什么；第二个，他对你现在的工作到底有什么影响，那你再来规划说我要怎么去学习这些技能。因为 AI 现在其实已经人人可用了，你不用是一个懂电脑，甚至于不用是一个懂 AI 的专家，你就可以用 AI 的技术，这个是以前完全没有人办得到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现在大家的竞争线被拉平了，但是现在谁最努力往前跑，他就会得到不成比例的回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好，对，那其实就是说 Sega 你本身就是也是一名父亲嘛，对，那其实像这样 AI 时代的来临啊，不知道你这边对于小孩这边会怎么样去做一个教导或者教育方针上面的改变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以我女儿为例啦，因为她现在二年级，我整天在弄 AI 的东西嘛，所以不可避免的她也会就开始接触到，那我就开始跟她解释这些东西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对我们来说当然 ChatGPT 是很震撼的，但是对小朋友来说就是本来他生下来看到这些东西他就很习惯，他就想像他刚出生然后到一直到现在他对于网络就非常熟悉，就是网络原住民嘛，我们一直在讲，那现在就是一些 AI 原住民就出现了啦，那未来就是说他们觉得跟机器人互动是很自然的。对，所以站在我立场，就是小孩子的教育当然现在大家很焦虑，因为 AI 现在首先冲击到了第一个创作领域，第二个就是教育。那教育的话，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要去尝试去看，从一个角度看，就是哪些东西是不变的，不会因为 AI 来而改变。那其实这些我们早就已经有一些结论，比如说小孩子在学习上面最重要的不是你塞了他多少的技能，而是说你有没有培养他的自信、自我管理的能力，然后再来是自学，其实它是一个金字塔。这个理论其实大家这个学者其实在教育界的学者早就研究出来，自信、自我管理加自学。所以任何阶段的小孩子其实都是这三件事情是最重要的。那站在父母的立场，我们不可能帮小孩子规划说十年之后哪些 AI 技术你不用学，所以现在回推到现在，因为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但是我觉得父母最重要的是给小孩子自信、自我管理，以及最后他养成自学的能力，他就不会有问题了。
了解，那以身为主管而言，也是这样在指导你的同仁们吗？
一模一样啦，因为台湾职场蛮多还没有长大的小孩，这其实有好有坏，因为台湾的东方的教育其实都这样，因为一直以来就是在学生时代，其实大家是缺少探索的机会， 主要都是在准备考试，这个其实很可惜。所以很多人是出社会之后才开始探索自己，这个是现在台湾职场最大的问题。他们在念完研究所、念完博士，甚至于当完兵之后，都没有机会探索自己，然后都是出了社会之后才很晚才发现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哦，那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职场也存在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对于员工其实也是在引导这些软性的技能为主。我们在 HR 在规划教育训练的时候，不会去规划一些硬技能，很少，我们都是在规划软性的技能。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自信、自我管理、自学这些东西，软性的技能才是让他们能够自转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对，所以我们自己在带小孩跟在带公司的逻辑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了解，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刚刚分享这一串呢，我觉得包含到说，可能未来是我很懂得善用 AI 工具的这个人，他可以得到最大的一个报酬。但其实感觉上，他这时候专业技能好像并不是说纯粹去写出或生产出一个好的作品而已，而是说我可以识别出怎么样是好作品，甚至于说，其实现在国外也有那个 prompt engineering， 就是我怎么样去输入很好的指令，让它产出很好的一个 outcome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反而是说，大家其实，在工作上面你要去学习的东西其实是变多的，所以回归到你的本质上面去说，你如果可以有这些所谓的自信、自我管理跟自学做得更好的人，其实你在未来职涯是不太需要去担心的这样子。
对，没错。
好，那其实最后还是希望 Sega 就送给我们所有听众就是一段话，然后作为今天的一个结尾这样子。
好，我还是用双城记的这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于善于把握机会的人，现在又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让个人可以产生超级生产力，让 AI 为他所用，他只是指挥一大堆的 AI， 那社会会变得更加两极。所以悲观的人可能会觉得完蛋了，我要躺平了，但其实没有必要。所以你这样想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最坏的时代。但对于创作者来说，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写文章，所以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真的。因为你可以达到不同的专业，然后你可以产生出超级厉害的作品，超级生产力，所以它其实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好，非常谢谢 Sega， 就是今天给我们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访谈内容，然后对于 AI 的解析啊，然后包含说他们现在在日本的一些发展状况，跟他说 AI 怎么用在个人跟组织上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
谢谢迪士尼，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那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